他起足以后发现受孕了，已经有孕在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所以说呢，必须要经过一个观察时期，就是所谓视察摩那的这个阶段，这样就成了佛门七种。而其中出家种是五种，在家种只有两种。原始佛教经典是佛陀为他的十种弟子讲说的十圣体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基本教说。那么汉译的《大阿含经》全部五十卷，一共有1000，这个上边这个音错了，不是1316，那个一字要划掉，是1316部经啊，那个一引了两个，正确的是1316部短经。而在这1300多部经里边，关于无蕴的占了178经，占了全部大阿含的1/7，而其他的说十处、说18界等等，说到其他的原始教义的，占的比例都比较这个少。那么由此可见，佛陀在无因颂这一部分是特别重视的。同时佛陀在无因颂里边一再宣示，要我们对于无因，我们从上一次讲过，无因就是无蕴了，因为早期的跟后期的翻译的名称不一样，所以无因就是无蕴。佛陀要我们对于无蕴有正确的认识，也就是对于无常跟无我有正确的认知。像《赞阿含第二经》就说了：“如是我闻，一是父在舍卫国，其属即孤独院。”在许多大圣经典里边，一开头也是这样，因为佛陀在王舍城、舍卫城这两个地区，在竹林经舍跟在祇园经舍，在这两个地方讲经说法的时间最长。那么所以说佛住舍卫国，其属即孤独院。二是在那个时候，世尊告诸比丘说些什么呢？与舍等正当四类观色无常如是知，所以者何？比丘，与色正思维观色无常如是知者，与色语贪断，与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此受想行识当正思维观识无常如是知，所以者何？与识正思维观识无常者，则与识语贪断，与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心解脱者，若与自证，则能自证。我生一尽，反省一理，说作一作，自知不受后用。如是正思维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是诸比丘闻佛说说，欢喜奉行。我们现在再看，佛陀一再强调告诉比丘们说，我们对于这个色法，对于五蕴里边的色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要了解色蕴是无常的，那是叫色蕴，没有永恒存在的物质，一切都是生灭，都是生灭变化。我们做一餐饭，中午不吃完呢，如果不放冰箱，下午就坏了。老实讲，有冰箱是最近30年的事，30年以前根本没有冰箱。印度所以古代大家都不吃这些 修道的人为什么要跟这个印度气候太热，这个任何的煮熟的东西都不能够长，不能够较长时间的保存。那么所以说呢，如果有修道的所谓沙门啊，上门了，多余的东西赶快拿给人家。一方面是布施，布施给修道的人嘛，自己有功德有福报。另外一方面呢，要跟印度的气候啊，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那么所有的一切物质都是生灭变异，都会变换。物质的基本定义就是有质爱性，同时会变换。我们金属的东西照样会坏嘛。那因此就是说，观色无常啊，我们对于物质啊，对于世间的一切物质，我们都要知道它都是无常的。如果你能够正确理解到一切色法是无常，那么你对于这个色法这种欲望的这种贪念就断了。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果能够我们不再去执着于物质的享受，我们心里面很自在的。的确是，我们如果心里面对于物质的执着轻了，我们心里面会得到清安自在。如果我们对于物质的享受很执着很计较，要吃饭呢不到大馆子边不吃，没有鸡鸭鱼肉不吃，那就是也会增加些烦恼。你要说是6点钟出去吃饭，自定要到某某大饭店，正赶上塞车，那可够受苦了。如果说是吃点什么都行啊，随便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吃啊，也就减少了很多麻烦。真正说关于吃，基本上吃饭是果腹饱肚子，但是如果往高处要求的话，是为了享受，为了派头，为了适口，为了讲究味道。这最低的需求跟最高的要求，天上到底下。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50块钱去吃个自助餐，照样吃得饱。你花500、5000，甚至50000块钱去享受，照样也花得掉。这个中间的距离不可以到理解。那么因此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对于色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对于色的贪欲断了，我们心就得到解脱。那么对于受感受，对于想名言概念啊，对受想行识，如果都能够有正确的认知，而都能够不再执着，那么这个贪跟欲望都断灭了，我们心就得到解脱了。如果心完全得到解脱了，如果要自证的话，就能够自证，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时候说，就是证这个阿罗汉实果了。在修声闻乘的要证果的时候，他自己就能够说为自证，自己就知道说为正在无欲涅槃的时候呢，就是我生一尽，我的生命要结束了。梵行已离，我所修的清净之性已经建立了，已经修完了。说作一作，自知不受后有。我该尽的义务，我该负的责任，我通通的做了。我以后不在三界六道里边去轮回了，不受后有。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有，什么有呢？我们现在的身叫做本有，临死的时候叫做死有，死过以后称为中有，中有又称为中阴身，中阴身投胎那时成胎那一刹那称为生有，生有本有死有中有，我们一直在这个四个有字里边循环。 而这个地方说直之不守吼用，那就是副角的最基本的原则理论，是让我们脱离三界六道，不宅在三界六道里边轮回循环。这个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阿含经里边一再告诉我们，对于这个五蕴要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十四页最后一段啊，以上经文的重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世间物质现象，当正确思维观察一切物质现象的变化无常，如正确并如实的知道这一点，正确如实的知道一切物质现象设法全是无常的，因为它是生灭法，它会变化，这样就断除了对于世间一切无知的欲望与贪婪，一切无知的欲望与贪婪。人这种动物，它不单是需要就够了，它要占有啊。我们看大自然界的动物啊，老虎、豹子，它吃饱它就不动了，它饿的时候它再去伤，它再去这个驯食了啊，或者是伤害它的其他的动物。那么草食动物嘛，要是吃饱就算，饿的时候再去找东西吃。可是人不一样，吃饱以后要储存。有这么一个笑话啊，南北朝时代，说为宋齐梁陈刘裕建立了南北朝的宋朝。宋朝其中有个皇帝，别人告密说是他的一个弟弟土木不归，这四个字很严重，土木不归大概就是要造反了。说他弟弟土木不归，家里边盖着大片的仓库，是不是里边藏着有什么违禁的东西？这个皇帝哥哥一听不放心，就表示要去弟弟家里面去看看，参观参观，不露行迹的说你带我去看看你那些仓库好吧。啊，好啊，一个个打开给他看。其中关于那个时候的一种配备料花雕啊，就是我们现在装那个五香那个袋子啊，里面有一种圆圆的花雕啊，花雕它存了600担，这种占有欲啊。不过皇帝从头到尾看过以后啊，放心了，笑着说：“老刘啊，那个弟弟排行是第六。老刘啊，你的家境不错啊。”他看过以后为什么放心了呢？在那个时代，最大的忌讳是怕你造反，是怕你仓库里边储存着盔甲、刀枪这些武器。一看以后，只是一些粮食啦，这个一切都是财产方面的。一看他放心了，中国历代如此了。宋太祖赵匡胤永人不下贪污，你贪多少钱都可以啊，但是你给兵权放弃，说杯酒释兵权。哎，人生在世嘛，不就是日子过得很舒服，享受享受啊，何必去这个带兵那么操心呢？这个一席话呀，就跟那些抓有兵权的一些大将军的兵权啊，统统的给他卸下来了啊，就是统统解除了。因为在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所有的军阀割据一方，或者是这个军阀造反，都是靠抓着兵。赵太祖最不放心的，他这个皇帝是被大家拥护出来的，黄袍加体。如果要是别人再给那些将领们推出来，不是威胁到他了吗？所以说呢， 不下参悟可以，不能够有意义，不能够有耳心呐、啊，不能够对他不忠贞。这个是宪法了，历代都是如此了，不讲宪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一切无知的贪爱能够断除了，那么这样我们精神上面就得到了解脱。其次，对于感受、想象、意志、行为、了解、识别等精神的现象，也这样正确的思维观察这些精神现象的变化无常，并且如实的了解这一点，他就会断除对于这些精神现象的欲望与贪婪，精神上也就得到了解脱。真的，我们对于五蕴有正确的认知，对于情绪上的变化有正确的认知。简单的说，我们对于复发、对于缘起这些都有深开而正确的认知的话，我们没有苦的感受，没有悲哀的感受，没有忧愁烦恼的感受，一切是因缘，一切是因缘。到了你体会到一切都是因缘的话，心里边的苦、烦恼、不安，这个都会逐渐的平息而解脱，而没有。但是，这就是要看个人的修持了啊。理论一说就了解，但是是不是能够修持的达到这个境界，就要看个人的这个修行的努力程度了。所以说，观察这些精神现象的变化无常，并且如实的了解这一点，就会断除对于这些精神现象的欲望与贪爱，精神上也就得到了解脱。像《大阿含第十经》说：“如是我闻，一时不在舍卫国，其属即孤独院，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啊。而是世尊告诸比丘说：‘舍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说。如是观者。’”命真是正观，如是受想行识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即非我说，如是观者命真是正观。生地之如是观者，与色解脱，与受想行识解脱。我说此等解脱，与生老病死又被苦恼，是诸比丘闻复说说，欢喜奉行。我们看这里面说的啊，舍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当时啊，大家一说到我，就是说到婆罗门教那个我，认为那个我就是一个永恒存在的，就是常啊，唯一存在的就是一，有主宰作用的常一主宰，这样才是我。我是什么？我就代表这四个字。因为婆罗门教的阿特曼神我，神我就是代表着它是永恒存在，它是唯一存在。因为宇宙之间，梵是宇宙的原理，我是个人的原理，而我跟梵是一体，我将来仍然要跟梵合而为一，梵我一入，这样吗？梵是永恒存在，梵是唯一存在，那所以我也是永恒存在，我也是唯一存在。为什么？我就是梵，我就是梵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主宰的作用，最主要还有主宰。那么一说到我里，就是说我能够主宰我自己， 卧代表着住宅。那这个地方说一说，富托告诉比丘们说，万法无常，包括色也是无常，色无常，无常就是苦。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落的环境啊，这名誉、这个财富什么都有啊，这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现状。这个现状能够维持长久吗？不一定了，一切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嘛，哪能够说是永远维持着现在这个样子的？因此一切无常，而无常的本身就是苦。为什么？在我几十年前吧，啊，我夫妇两口四个子女都很优秀，啊，那不是很好吗？可是转眼几十年一过，我变得面这个发白面走，老态龙钟，我变老了。那这个就是无常，无常就使我感觉到苦啊，无常即苦啊，苦即非我。为什么呢？如果我真正是我，就是说那个阿泰曼那个神我，如果我真正是我，我能够不让我哭，我不是生病了啊，或者说我这个肩膀痛得很厉害了，我说不要痛，它就不痛了，那样才叫做住宅。而我生病了，我说不要病，它照样病。我感冒了发烧，我说不要发烧，它照样发烧。由此可见，这个我不是真正的我。无常，无常就会感觉到苦，苦就不是我，因为我就是住宅，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一种住宅的作用。我既然不能够住宅我自己，那么这就不是我了嘛。因此就说，无常即苦，苦即非我，即非我者即非我说，我是，就是说我个人无蕴祸合之我。有了我以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我所有。找了我都没有了，那些为我所有的东西还有意义吗？啊，因此当了没有我的时候，也就没有了我说。我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为我所有的啊。那因此就是说，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说。我们要是如此正确的了解，那这样就能够使我们得到了解脱。经文里边的无常即我，无常即苦，苦即非我。为什么说苦即非我呢？因为照佛教法义的解释，我者具有常依住宅之意。住宅即是能够坐在了自己的住，坐不了自己的住，自然不是我。佛教的无我是这样说的啊，无我无我，因为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我们对于身体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对于我们这一颗幻变无常的心也做不了我们的主人。我明明知道抽烟不好，但是我一天非要抽一包烟才觉得够味道，要不抽烟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们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人吗？做不了。我明明知道鸡鸭鱼肉吃下去啊，会营养过剩，影响健康，但是我一看到我就想吃，我管不住我自己。我们想想，我们好像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了啊！我们不要说是做别人的主人了，我们做自己的主人都做不了。我们人人都去想约束别人，管别人，而最难管的是自己。最难管的是自己。在菩提论里面有一段话，卷一这么说的啊，我为诸蕴世俗家者。这句话怎么说呢？无蕴祸合的我里只是世俗体的我，没有住宅的作用，因此才说苦即非我。因为佛法里边以世俗体生一体来区别世间出世间，中观论的机制 诸父以耳起为众生说法，依者实素体，以第一一体，第一一体就是生一体了。人人不能知了解于耳体，在于真复法不能了解之。一切事情都有两边的说法，自实素体上来说啊，我们说是前轮子罗啦、家庭美满啦，这等等等等，自实素体来说，在实素时间它也是真实的，但是在生一体来说呢，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荣华富贵，一切转眼就会变化。可是在实素的人来说，在实素的道理来说啊，我现在我宣什么，我当宣了，我一次请三千多科，找了三万人，凭着这个基础我就能够当宣。这个时候你看我呀，抽着满子，你看我身体的、这个时候这个我呀膨胀的大得不得了。可是是生一体来说呀，转眼就没有了，转眼我就不说别的了，台湾光复到现在有几个省主席，谁能够说得出来？100个人里边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省主席都这个被人遗忘了，又何况你当选了一个什么张什么张。真的，这个是生一体来说，万法无常，什么荣华富贵了什么了，都是过眼云烟，转眼就空，转眼就变化。所以说我是什么，在实素体里边的一个假的而没有住在的作用，因此才说枯寂非我，也就是说乌云之中没有一个常依住在的我。杂汉而留悟经直接的这么说，说到乌云啊，他说观色如举墨，手如水上跑，观色如举墨，手如水上跑，相如春丝眼，诸性如芭蕉，诸实发如幻，日中醒尊说，无事不坚固，唯有我。我说这一段经文怎么解释的，佛教跟歪道说不共的教理就是缘起。那么既然是云因缘祸合的啊，没有一个恒常的存在，观色如举墨，色就是一切无知性的东西，像什么一样的，像是水面上面那个小泡沫一样的，很快就消失了。那么手如水上跑，水面我们丢一个石头马上会起很多水泡，那个水泡停留几秒钟，然后一个一个就破了，没有了。相如春丝眼，春丝眼，春天气候日渐温暖，太阳光照在底下，尤其是在大片原野的野外啊，那个野鹿想要喝水，附近没有水，它往前面看着好像是那个太阳光的那一种影子啊，这么上下一动一动的，看着就像是看到了水一样的啊，这个叫做春丝眼，那个东西看着像水一样的，这个鹿就追逐着要去喝水，可是永远追逐不到，因为他所看到的不是水的影子，而是那个光的影子。诸性如芭蕉，芭蕉是什么呢？这个一层一层的剥，剥到最后是空的。诸实发如幻，日中醒尊说是什么意思？说的就是释迦牟尼说的，佛陀说的。佛陀他们那个释迦族只认为他们是日之中心，就是说他们只认为他们释迦族是太阳神的后裔，所以古代经典上面有这样的话嘛，日中醒尊说，尊是尊说的，这一切都是无事不坚固的，无我，无有我。我说佛教与歪道不共的理论是缘起，在阿毗达摩居舍论里边对于缘起下了11条解说，这11条是无作者 有音声，不是无音声。一者无浊者矣，二者有音声矣，三者理有情矣，四者依他气矣，五者无动作矣，六者性无常矣，七者刹那灭矣，八者因果相续无间断矣，九者种种因果品类别矣，十者因果互相抚顺矣，十一者因果决定无杂乱矣。比如说善因在善果，恶因在恶果，这个就是因果无杂乱。以上十一条解说，如果我们再归纳一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以缘起的观点来看，没有一个创造世界的造物主打翻天王，包括现在基督教说的上帝，没有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以缘起的观点看，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神我，阿赖耶，一切都是生住一灭，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我，我是生灭法。以缘起的观点，世间万法皆无常。第四，以缘起的观点，有因有缘必然生果，并且是因缘相续。在十一条里边归纳这四条，就是缘起最基本的法则，而五蕴聚合就是建立在缘起的基本基础上，它是原始佛教基本理论的一部分，由此揭示出世间的实相。在这一讲里边啊，在第一讲里边，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的，在理论基础上面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也不是，绝不是就这么讲一次听一次就完全了然于心的，因为这些东西啊还要个人经常翻翻嘛，来体会它的意思啊。我讲为师，讲八十规矩颂也好，讲五蕴论也好，都不是第一次讲，但是每讲一次，我会从原来的文字再体会出一些意义来，因为都不是啊那么看一遍念一遍就能够完全了解的，大致就是如此。我们能够常常的来体会缘起，体会五蕴，对于我们这个对于佛法的认知都有帮助。有没有问题要提出讨论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下课，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哦，对不起，要宣布一件事啊，我几乎忘了。范庆老师向大众宣布，下周一休息一次。因奉清明节之故啊，我们下个礼拜不上课，好吧？啊，正好是清明的当天嘛，啊，因此请客一次，下下礼拜早上，哎，开始告知大家，好。